卫生福利部在2月27号举行自2007年人工生殖法通过以来的第一次修法公听会，与会人士包含政府官员、立法委员、民间团体以及专家学者，期盼在各界讨论中得到共识。这次公听会的焦点在于共有27个团体联合主张代理孕母应从人工生殖法公听会中拉出独立讨论。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杜英秋就表示，
代理孕母其实它牵扯的范围很广，那人工生殖法面讲比较多是技术面，那这样子如果放在一起讨论的话，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的意见。
不过此次会议结束后，各方皆未达成共识，预计在三月底将再次召开第二场公听会。代理孕母指的是伴侣委托第三方女性怀胎并生下小孩，不过在台湾现行的人工生殖法中，代理孕母并非人人皆可适用。根据台湾2020年通过一读的人工生殖法草案第18-1条，代理孕母委托者必须符合妻子不孕、生育功能不健全和分娩可能会遇到生命危险等情况。代理孕母的资格也有严格限制，必须成年且有生产经验，经身体和心灵评估后适合，不得有任何疾病，且代孕者的配偶也要是健康无疾病，避免影响胎儿发展。关于台湾能否开放代理孕母的议题，其实已经讨论30多年，迟迟未有结果的原因正是代理孕母牵涉到的层面包括代孕者因怀孕而受到的身体伤害和孩童产生连结感情等。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秘书长简志杰表示，不仅支持开放代理孕母的制度，也主张在现有规范下开放女同志或单身女性透过捐精方式来拥有自己的小孩。但是杜英秋认为女性不应被作为生育工具。台湾妇女维护生命协会常务理事谢慧珍也提到，
因为是代孕，到时候发现孩子不符合委托人的需求或者是期待而被抛弃的状况。
他认为在还没完整了解代理孕母会带来的利弊之前，政府不应仓促通过法案。面对种种复杂的问题，除了代理孕母开放与否的讨论之外，政府应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保障各方权益。简志杰提到，开放代理孕母制度也需保障孩童的权益，
所以我们认为要有一个非常能够去捍卫代孕者以及儿童最佳利益的这个中介机构，而且是由政府比较是高度管制，而且甚至是特许。
谢慧珍则认为，领养也可以作为拥有孩子的管道，不必然需透过代理孕母制度。
如果只是希望在你的生命、你的家庭头有一个孩子，那没有人说他一定必须要是自己生的。
纵观各方的论述和立场，得以了解代理孕母的立法绝对不是一夕之间可以完成的。除了代理孕母本身的权益需要受到保障之外，法律上如何定义代理孕母、委托者和委托者子女的关系也相当重要。目前各界对于三者的权益保障顺序仍有许多争议。杜英秋认为，
第一个优先顺序在代孕的，第二个小孩子的直接相关权益，尤其孩子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要不要，那第三就是委托者。
谢慧珍认为，未来掌握在孩子身上，孩童权益应为首要保障对象。代理孕母制度未来如何兼顾三者权益，各界绝对仍需更通盘的讨论和更严谨的考量。政大之声记者简菊珍、吴允中、李宏仪的采访报道。